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良友圣经学院课程，约翰福音，黄雅阁老师主讲。
各位听众朋友，谢谢您继续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约翰福音的课程。本课是第19课，总共有30课。
我是黄雅阁老师。
那19课呢，我们所涵盖的范围呢，主要是约翰福音第17章。约翰福音17章其实是蛮特别的，整个17章就是一个祷告。我们常讲说主导文，主导文，我们常常很熟悉的，我们在天上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在马太福音里面第6章的主导文呢，其实正确来讲应该说，耶稣基督教导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像这样子祷告。真正应该正确称呼应该叫做主教导门徒的祷告文嘛。我们祷告的时候当然是要按照这样子来祷告，学习耶稣基督教导我们如何来祷告，所以呢应该是耶稣教导门徒祷告文啊，主教导门徒祷告文。那约翰福音第17章呢很不一样，是耶稣基督自己的祷告。耶稣基督呢，你看到这5章里面是对门徒私下的教导，私下的教导最开始的时候在最后晚餐是用实际的行动帮他们洗脚开始，那到教导的最后呢是用祷告来做结论，开始行动，结束呢祷告。那这个祷告呢总共就是26节的时间里面把它分成很清楚的3个大段落。19课呢，耶稣身为大祭司这个祷告呢分成3段。第一段是从第1节到第5节耶稣为自己祷告，然后接下来从第6节到第19节呢耶稣为他的门徒祷告。因为在那个时候呢，大家记得啊，犹大已经出去了。犹大出去做什么呢？就出去卖主，然后带兵丁等一下要来抓耶稣。耶稣呢就为这剩下来这11位门徒祷告啊。第3呢，耶稣为将来的信徒来祷告。在这个时候跟随耶稣基督周围呢就是这11个门徒。这11个门徒将来耶稣要将非常重要的责任交托在他们身上，所以他不单单为这些门徒，而且这些门徒将来要带领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也就是说他的门徒的门徒呢，将来的信徒，他也为他们祷告，分成3段。第1段讲到耶稣基督为自己的祷告。第1节，耶稣说了这话，就举目望天，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正如你曾赐给他权柄管理凡有血气的，叫他将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的人，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经成全了。父啊，现在求你使我同你享荣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前我同你所有的荣耀。很简短哈，就是5节。这5节里面是耶稣基督为自己的祷告。我看这个祷告呢有好些很重要也很有意思的重点。第一个，你看耶稣基督是举目望天的祷告。我们看到很多在旧约的时代的先知的祷告，新约时代里面这些拉比们的祷告，都是两手张开望天，举目望天来祷告。这两手呢向上举目望天呢，这是一个很恭敬的姿势。这个姿势呢是向神来祈求，祈求神赐恩典，祈求神赐怜悯，这样子的祷告。举目的时候，这个时候是表示自己与神关系非常亲近的时候才举目呢。很有意思啊，在路加福音18章13节里面讲到，这些税吏的祷告的时候都不敢举目啊，都要低头的，因为他觉得自己不配用这样的姿态。虽然他相信神，他也是亚伯拉罕子孙呢，可他都不敢用这样的姿态来祷告。 这边耶稣说时候，时候到了，什么时候呢？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这个地方的时候呢，其实是一个关键点。我们讲到说，从第13章到17章是耶稣基督对门徒私下的教导，13章以前呢是耶稣基督公开的服事，13章到17章这五章呢是耶稣基督私下的教导。这私下的教导完了以后，我们看到第17章一结束，耶稣基督就走上十字架的道路。我们18章以后呢，就讲到耶稣基督的受难，耶稣基督的钉死十字架，耶稣基督的复活。所以时候到了是什么？时候就是耶稣基督在这世界上教导门徒，公开的侍奉，私下的教导，这时间已经到了一个段落了。这时候到了什么呢？就是指现在走上十字架道路的时候到了。这也是耶稣基督在最后耶路撒冷的，我们叫圣周，最后这一周的快要接到尾声了。时候到了，也是耶稣基督在世上这生命在钉死十字架以前的时候快到了。耶稣基督的事工中心，耶稣说是要将永生给人，正如你赐给他们权柄管理凡有血气的，叫他将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的人。耶稣基督事工中心一直是向永生赐给人。所以我们读到这个约翰福音3章16节，我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于灭亡，反得永生。我们看整本的圣经里面一再的强调信靠主耶稣基督得永生，这是整个福音的中心。可是我为什么现在常常听到有人讲福音呢？什么叫福音呢？你就信耶稣上天堂，信耶稣死后上天堂，这不是整本福音书里面讲的重心，不是福音的重心。福音的重心是你信耶稣得永生，不是要等到死后，是从今天就开始的。得永生的那一天是当信靠主耶稣基督，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救主与生命的主，那天开始我们与耶稣基督的生命就连结。我们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就成为上帝的儿女。我们从那刻开始，我们在我们里面的这新的生命，从那刻开始就一直到永永远远，这叫做永生。耶稣基督特别的在祷告当中在提醒哈，那听祷告的这些门徒不要忘记，我的事工就是要将永生赐给神所赐给我的人。那接下来他就定义一个永生的意义。定义永生这句话很有意思，也很纳闷啊。第三节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那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这句话究竟是谁的话呢？如果祷告的话是耶稣基督对神所说的话，他为什么自己还自称为耶稣基督呢？这是唯一一次啊，耶稣基督自称为耶稣基督的，其他地方耶稣基督都自称为人子的，是不是？耶稣基督自称为耶稣基督，这好像相当纳闷啊。有人说这句话可能是使徒约翰作者的评论，可是我们看上下文的时候其实不是这样，因为这是祷告的一部分嘛。认识你，针对天父，认识你，天父是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天父所差来的我呢，是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哦，原来是什么意思呢？这句话是他在祷告时候让他周围的这些门徒能够听到，当作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课。什么叫做永生？他们要牢牢的记住，是在他的祷告当中来教导他们的。所以什么叫做永生呢？这里定义说，认识你是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那一位就是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所以耶稣基督与差他来的这一位是独一真神，这两个结合起来呢，就是永生，就是你相信这样的话就能够得到永生。 那相信这个呢就包括了这几部分。第一个，耶稣这个名字呢，其实在当时是很多人都有这样的名字，是人的名字。这个耶稣呢在亚兰文里面叫耶稣啊，这个名字呢在那个时候有人做统计呢，差不多那人口当中可能有十分之一的人呢他都有耶稣啊这个名字。所以耶稣啊这个名字呢不是单独的，可是呢耶稣基督这两个名称呢把它合在一起的话，这就只有一位。所以耶稣他就是那位被拣选的基督，那只有一位，就是耶稣基督。
玛利亚的儿子，约瑟的养子，
拿撒勒人耶稣，他是基督。你要相信他是从耶和华真神所差遣来的，这就是永生。讲到这里呢，我就想到圣经里面有一节跟这里相当的相近的，也是很明显的来陈述这样的意义，说在罗马书第十章第九节说到，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所以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相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所以第一个呢，神叫他从死里复活，他是从神所差遣来的。第二呢，你要心里相信啊，你相信他是耶稣基督，你要相信耶稣为救主，为主。这个为主是什么意思呢？在我们经常在解释的时候说啊，就把耶稣当成我们的主人，我们要遵从他的命令，这句话没有错，可是并不是原来真正的更深一层的争议。如果我们看到在新约圣经里面，有没有看到耶和华这个名字出现过？大家去读后发现没有，是不是？耶和华的名字都在旧约里面出现，在新约里面呢？大家如果注意到，凡是引用在旧约里面的话有耶和华的字眼的时候，在新约里面引用的时候，都将耶和华变成主这个字了。哦，因为就是在那个时代里面一直流传到现在，犹太人当中还保持这样子的他们的传统，凡是读到圣经里面读到耶和华这个字的时候，他们不敢读出来，他们要不然就读说 Adonai 就是主，要不然就读到这个名字的时候，读到这个耶和华名字读成 Hashem 就是那个名字，他们不敢读出来这个名字。所以这 Adonai 呢在希伯来文里面是主了，到了新约圣经的时候就把它翻译成 Kurios， Kurios 就是主。所以这里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什么意思？你若口里认耶稣为耶和华的意思，我们心里相信口里承认耶和华耶稣就是耶和华神，他是从真神所差遣来的，他这位耶稣呢就是基督，是那被拣选的那位，这就是永生，这就必能得救。这里定义到永生非常的清楚，让我们知道说我们要如何得到永生，相信耶稣基督就是那位基督，就是我们的救主，是真神所差来的。这是第一段的耶稣的公祷，是让门徒能够听见。第二段的祷告，耶稣为门徒祷告，第六节到第十九节，你从世上赐给我的人，我已经将你的名显明给他们。接下来他又说，你赐给我的道我也将赐给他们，你在世上赐给我这些人，我将神的名耶和华的名告诉他们了。你所赐给我的道我也将这些道赐给这些你赐给我这些人了。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为他们祈求，并没有为世上的人祈求。所以这里特别讲到说耶稣基督为这个十一个门徒祈求，凡是我的都是你的，你的也是我的，我因他们得了荣耀。这里讲到说耶稣为了这些门徒呢，他将会得到荣耀，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接下来又讲到说，从今以后我不在这个世上，他们却在这个世上，我往你那里去，求你保守他们哈，求你保守他们呢，你所赐给我的，就是那个时候这十二个里面呢，除了有一个叫灭亡之子以外呢，其他没有一个失落，求主能够护卫他们。现在我要往你那里去，我还在世上说这话的时候，是要叫他们的心里充满喜乐。我已经将你的道赐给他们，世界又恨他们，他们不属于这世界，正如我不属于这世界一样。 我并没有求要他们离开这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耶稣基督特别的为这十一个门徒祈求，求神来保守他们能够脱离那罪恶或脱离那恶者。他们不属于这世界，可是并没有要他们来离开世界。求你给他们真理，让他们以真理成圣。耶稣基督说，就像我自己分别为圣，叫这些门徒也因真理成圣。我们看这个地方好些个层次哈。第一个，耶稣基督讲到赐给我的人，门徒当中有一个自己拣选要走黑暗的道路，就是那卖主的犹大，就在这个时候已经离开他们。若他那个时候没有离开他们而去，还继续留在他们当中的时候，他也能够接受到这样的祝福。可他却宁愿的自己拣选他自己的道路，离开其他的十一个门徒，到大祭司那边拿到那些银钱，要来陷害耶稣，将耶稣给出卖。赐给耶稣基督的这些人呢，他在这边说，求你保守他们。这些人呢，我已经将你所赐给我的道，神所赐给耶稣基督的这些道，他已经教导跟托付给他们了。接下来他说，让我也能够得荣耀，让你，让耶和华神也能够得荣耀，因为这些门徒将来会要将这些道传开到整个全球，传开到万民，让耶和华神得荣耀。其实我们回想来看看，为什么如此说呢？在耶稣基督那个时代，一直追溯到摩西的时候，将近已经有1600年的时间，神将摩西的律法，耶和华的名启示给摩西已经将近有1600年，要将神的名，耶和华的名，让万族万民都能够遵从，都能够荣耀耶和华的名。可是这样子命令交给以色列人，已经1600年的时间，以色列人根本没有往外传，没有传开出去。所以怎么样子真正会让耶和华的名得荣耀，耶稣的名得荣耀，你看，就是这十一个门徒。这十一个门徒后来改变了整个世界，从耶稣基督一直到现在2000年的时间里面，全世界差不多有1/3人验证耶稣基督是主，耶和华是唯一的真神。所以这2000年来的历史很清楚地看到，这些门徒将这道传开，能够让耶稣得荣耀，因此耶和华真神让万民都知道他的名，让万民知道来荣耀耶和华。接下来他求神保守这十一个门徒，让他能够合而为一，像我们一样，也就是说让他们能够彼此合一，因为他们与耶稣基督的合一，而耶稣基督与父神之间的合一，让他们与神和好，成为神的儿女。当中只有一个例外，就是那灭亡之子，的意思就是指那些注定要灭亡的人。这边特别讲的就是谁呢？那就是十一个当中缺了一个，缺了一个谁？就是犹大了。所以在帖撒罗尼迦后书2:3也用这个样子的，原文是同样一个字哈。
毁灭之子 Apollyas，
说灭亡之子，就是撒旦在末日的时候来抵挡耶稣的这些人，这些人是灭亡之子。神给人有自由的意思，人可以选择是要走神的道路，走耶稣基督的道路，还是要走逼迫耶稣的道路，还是要走不幸的道路呢？这边讲到说，让能够经上的话应验，大概是指耶稣基督在前面几章有讲到说，诗篇41:9，连我自己的朋友，我所依靠吃过我饭的人也用脚踢我。所以你看这个犹大，耶稣基督才帮他洗过脚，他甚至还用脚来踢他。所以大概就是指这个。再下来讲说，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不求天父叫这些门徒离开世界，而是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要他们能够分别为圣，就像耶稣基督分别为圣一样，因为让真理使他们成圣。这里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圣这个意思是什么呢？ Hagias 在原文里面叫 Hagias， Hagias 如果去查希腊文的字典里面，就发现这个字的意思原来并不是神圣不可侵犯，不是这个意思、啊、神圣的圣的这个字呢，在原文里面意思是分开来的，分别开来的。所以分别开来做什么呢？分别开来完全是属于神的，这叫做分别为圣。耶稣基督分别为圣，耶稣基督就是道路、真理、生命。真理呢，能让这些门徒能够使他们成圣，所以这门徒呢也分别为圣。然后门徒也分别为圣呢，然后在这个世界上面做光做盐，能够做耶稣基督、做真神的见证。这边耶稣基督祷告说，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或是脱离那邪恶。其实每一个信徒、每一个基督徒，我们要常有这样子心态，我们虽然住在这世界，我们在这世界里面，可是我们却不属于这世界。人若在这世界里面过了太舒服了，在这世界里面跟世界上的人完全没有分别的话，我们的生命就离神很远了，离耶稣基督很远了。我在上堂的时候讲到有一个律师夫妇的例子，不就是这样吗？若我们与世上的人都一样，我们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没有耶稣基督作为我们所有行事为人的准则的时候，我们不单单没有离开世界，我们不是变成也属于这世界吗？耶稣基督为这些门徒的祷告是不是离开世界，而是不属于这世界。那不属于这世界的时候，这些人会受到逼迫的，可是耶稣基督为他们祷告，他们虽然受到这逼迫，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或是脱离那邪恶。这双重的翻译很重要，就脱离恶者是有两个方面哈，或者脱离邪恶呢，恶者是那撒旦的攻击，可是还有一种可能呢，是我们看到邪恶呢，自己没有办法抵挡那诱惑，没有办法抵挡那试探，自己就进入那邪恶。所以我们在祷告的时候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而其实在原文里面呢，主导文里面原文里面是不叫我们进入试探啊。我们每一天都会碰到试探的，不叫我们进入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耶稣基督所教导我们的祷告，不是叫我们离开这世界，也不是叫我们不会碰到试探，是当我们遇见试探的时候，我们能够脱离恶者，能够不进入到那试探里面。这是耶稣基督为门徒的祷告。那耶稣基督不单单为那批门徒祷告，耶稣基督还为所有将来的门徒、门徒的门徒、将来所有的信徒来祷告。他说，我不单为这些人祈求，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因在我里面，要世人可以信你差我来的。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经赐给他们，叫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一样。耶稣基督在这边不单单将他的爱、他的祷告、求父神的保守在这十一个门徒，他的祷告也今天涵挂了我们世世代代所有的信徒，一直到今天为止。父啊，我在哪里，求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那里，叫他们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因那从创世以前你已经爱我了。公义的父啊，世人未曾认识你，我却认识你，这些人也知道你差了我来，我已经将你的名指示他们，还要指示他们，使你所爱我的爱在他们里面，我也在他们里面。我实在得到非常大的安慰，因为耶稣基督不单单为他的门徒祷告，为我们世世代代所有相信主耶稣基督的信徒，为我们也祷告。他为我们祷告，叫我们合一。这合一非常重要的意思，就像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到第二十二节里面特别讲到合一。 合一呢，讲到说犹太人的信徒跟外邦人的信徒要合而为一，不单单如此，耶稣基督要将他们带领到父神的面前，与父神能够合一，拆掉了中间所有的墙。耶稣基督为我们世世代代的信徒祷告，让我们与前代的信徒、前代的门徒能够合一，让我们能够与耶稣基督合一。因为我们与耶稣基督合一，我们就被带到父神的面前，与父神合一，我们就成为父神的儿子。这样子的爱是何等的大呢？这就是耶稣基督他大祭司为我们的祷告。
继续黄雅阁老师为今天的课程做一个总结。
我们为第十九课来做一个总结，这里是耶稣基督是身为大祭司的祷告，三方面：他为自己的祷告，他为那剩下来的那十一位门徒祷告，他也为将来的信徒来祷告。这里说到耶稣基督他自己是大祭司，所以他为自己为人来祷告，他为自己祷告说愿荣耀归天父，让大家能够认识真神呢，信靠基督，这就能够得到永生的自保，是唯一的道路。他为他的门徒祷告呢，求主保守他们，犹大卖主实在是可咒可诅的，那求主保守这些门徒呢，能够脱离那恶者，能够坚守真理，能够分别为主，真理成圣。而且呢，他也为世人来求，将来的那些门徒呢，能够与主合一，主爱长存。那我们再从头到尾念一遍：基督本为大祭司职，为己为人祷告上天。为己祷告，荣耀归父，认识真神，信靠基督，永生至宝，唯一道路。为徒祷告，求父保守，犹大卖主，可咒可诅。保守离恶，坚守真理，分别为主，真理成圣。为世人求，将来门徒与主合一，主爱长存。
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天父，谢主让耶稣基督这大祭司的祷告让我们得到无比的安慰，耶稣基督的爱世世代代流传到今天，让我们今天能够与众圣徒合一，能够与耶稣基督合一，我们能够与天父合一，成为天父的儿女。我们献上我们的感恩，然后感谢祈求，是奉耶稣基督名求的，阿们。我们谢谢各位的收听。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是你。